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灵，被他的灵所充满，被改变，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身份，是在神里边，在主里边的。而因着在主里边，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看过去为宝贵的事情，如今就如保罗说，如粪土一样。粪土不是说，没错，他过去的荣华，过去的骄傲，在今天我们再看不那么有价值了。而过去我们胆怯，过去我们懦弱，过去我们对未知充满了恐惧，而今天因在主里边，我们有勇敢的心，可以一无畏惧，因为那颗勇敢的心是从主来的。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乃是有使命的，有呼召的，所以我们可以义无反顾地往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亦或是说可能我们当中有朋友还不认识这一位主的，在今天我想我们都在这里分享一个事实，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亲身经历过的，是生命有新的价值，有新的意义，可以义无反顾地向前，不用惧怕，不用担忧。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吗？ Amen。
只愿和你心意， 消失。靠你的恩典站立。
感谢您，我们赞美您。我们知道，这是你用你的生命，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救赎我们，叫我们迁入你爱子的国度。如今我们是在你里边，主因着你的同在，主我们看万事不过是粪土，我们看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乃看你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亲爱的父啊，我们谢谢你，也知道是你爱子钉痕的双手在一路引领着我们。不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不论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就看见你爱我们的，你爱我们的记号，你钉痕的双手牵拉着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寂寞的，我们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主，我奉你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祝福他们都是为你而活的，祝福他们都是在你的引领当中，他们有你所赐的使命，他们的生命不是空虚的，他们不是追求那必朽坏的事，乃是追求那永远与你同在的，永永远远具有价值的事。主，我求你的灵与今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在我们里边启示你的真实，让我们看见这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跟你有关系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的灵今日向每一位，不论是认识你的或不认识你的，向他们启示，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朋友们请坐。哇，感谢主，本来今天是梁弟兄的信息，不过因为有一些的梁弟兄有一些服事的要求，所以啊我就需要临时的替换一下，但是感谢，但是也很感恩，又多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些的分享，有一些的讨论，甚至说可以有一些的交通吧，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些的东西，或者讨论一些东西。今天我们知道最近我们一直都在读启示录，那我们过去所谈到的都跟启示录有关，谈到从过去，从神永恒的审判，再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那当然因为今天在这一周我们没有启示录的章节的一个阅读，那我们今天稍稍的可以有一些的轻松一点，好吧，我们说我们做一些的，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些的东西。那最近我们都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很多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好像不一定继续了，好，然后很多新的状况出现。所以我会想说，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些的困惑，会觉得有些的迷茫，每次当生活出现一个大的改变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活着？或者如果假如这个问题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可能会说，我不是哲学家，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还有家庭要养，我没有时间思考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么大的话题。弟兄姐妹，我同朋友们，我也同意这一点，就是确实 我们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要去完成，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需要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或者说朋友们，我们绝对相信，如果我知道我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我生命的价值，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今天在生活当中所做的选择应该是不同的，对吗？就好像在我小的，在我们还在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长大，或者说需要成熟，所以为着这个成熟的缘故，我们会选择我们的道路。那等到了我们再到了再年长一些的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期望说为自己积蓄，或者说为自己预备一些的阅历、资历、资源，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会做选择。哦，我今天的生活。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是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事情。而如果假如我们再往前面看下去，看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一生的这个尺度上面的话，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些选择会更有一些新的考虑，或者有些新的想法。所以弟兄姐妹们，或者说朋友们，我不认为说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太哲学化的问题，相反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做一点点的分享。那么请下一张 slide， 谢谢。你知道前两天有个新闻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那看香港电影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个电影叫《食神》，大家记得吗？记得哦。不只是东西很好吃，里边还有没有印象？里边食神的决战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船里边，没错，就是画面上面右手边的那个上面写着“珍宝 Jumbo” 的那艘船，这个叫做“珍宝海鲜房”。如果在座的是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一定知道那是全香港甚至说全亚洲最大的也是最豪华的最贵重的海上餐厅。这个可惜这个小图看不出来。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假如在夜晚的时候，在香港的这个应该是避风塘里边，一个四五层楼高的那样一个巨大的，在漂浮在海上的，宛如海上皇宫一样的一个海上餐馆，是何等的辉煌。而它里不只是它像外里边不只是像外面看的这么辉煌，它里边也同样的辉煌。如果假如大家还记得《食神》里边，或者可能大家还会有一点印象，在《食神》决战的时候，那个就好像紫禁城金銮殿一样的那个大堂里边，薛家燕做评委，对吗？坐在那个黄这个龙椅上面来评价《黯然销魂饭》。当然，我们除了这些，我们还印象的是里边雕梁画栋何等辉煌，何等金碧，何等精致。据说当年赌王买下这艘船花了大概3000还是6000万港币， sorry 不好意思我不记得准确的数字了。而里边不仅是这一些，像里边可能大家会看见在右边上面这幅画是用马赛克镶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小小的陶瓷片一片一片的拼出这样一幅画，这样一幅画叫做《龙龟图》，一个意大利的工艺品，一个意大利的匠人精心的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做出这样一幅画来。下面那个在下面的那个龙椅，就是当年《食神》里边薛家燕坐的那张龙椅，据说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花了好几十万的钱打造的。何等金碧辉煌，好像很多香港人，不止香港人，要是游客去都要去打卡一下，不是为了不，哪怕不是吃饭也要打卡一下。何等金碧辉煌，可能说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就在6月21号，这艘船，它因为疫情停业了好几年，然后在6月21号， 这艘船的所有人决定把这艘船拖到东南亚去修，就在外海上面沉没了，沉没了，沉没了。我就我们这一艘从应该说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从70年代开始，从70年代陪伴香港人好几十年的，被誉为香港的地标，好像是一个如此辉煌、如此漂亮、如此精美，所有人看见了都要慨叹说：“哇哦，何等辉煌、何等精美的一个海上的宫殿！”也就只是在一瞬间，就沉入了海底。有些人唏嘘说：“有没有可能把它捞起来？”当然，那说那个地方有1000米深，不大可能捞起来的，捞起来了也没啥意义。我记得这艘船在脱离，就是在脱离这个香港，在脱离避风塘的时候，很多人站在码头边合影留念，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就要离开了，有那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但是说离开，他也就离开，也就再也不回来了。我们再下一章，这又会想到，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古罗马的很大的城市，对吗？然后远处有一个很漂亮的山峰，然后辉煌的这个辉煌的建筑，然后有辉煌的历史、辉煌的文明，甚至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口，但是也就在一刹那之间被淹没了。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大家可能知道，在公元前的，在公元前一个，在今天的意大利的一个极其繁华的大城，可惜它的位置不太好，在全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威苏维火山的山脚下，离威那个远处，大家看着下面那个山，那个很漂亮的蓝色天空下面那座山，就是著名的威苏维火山。而就在威苏维火山公元前某一天的一次喷发，就把这个巨大的城市瞬间淹没了。很多年之后，人一直都不确定，因为大家只能从，应该是普林尼，当年一位很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里边写著的历史书来看到说，哦，曾经有一个叫庞贝的古城，只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在埋着好几十尺的火山灰之下发现了，原来那是真的，原来这里真的有一个曾经如此辉煌、如此精美、如此漂亮、如此宏大的城市，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口。但是在一天之内，在一瞬之间，它就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除了这些新闻，我们请下一章，谢谢。最近我们在读启示录，这启示录第18章，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这里边讲到的是世上的人在哀哭，哀哭什么？哀哭巴比伦大城，哀哭巴比伦大城要毁灭。这里边讲到，经文里边说到，在这些巴比伦大城，曾经的巴比伦大城是多么的坚固，多么的雄伟，曾经里边是多么拥有多么的财宝，多么丰富的各种样的积累，宝石、珍珠、麻布、细麻布、颜料、绸子等等，汉白玉、铜金、铁金银等等，何等丰富，何等丰富的财富。而那个城又何等的坚固，但就是一刻之间，在顷刻之间就没有了，就不在了，就再也看不见了。当然看周围的人都在唏嘘，都在唏嘘啊，这个是说这么大的荣华，这么大的怎么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是让人唏嘘不已，不是吗？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些的时候，我们会思想什么呢？我们会想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会想说，或者说朋友们，我会想，当我们在看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心中的某一些东西会被触动。这么庞大，这么恢宏， 这么多财富的积累是耗费时间的，是耗费精力的，是耗费努力的，是人倾注了心血在里边的，可是转瞬之间就不在了。若我们知道我们所倾注的，我们所倾注的时间、倾注的心血、倾注的精力，它是转瞬即逝的，那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还会那样的投入吗？或者说我们的心会是怎样的呢？弟兄姐妹们，请回到第一章，谢谢。第二章 actually 再往前面翻一页，谢谢，再往前面翻一页。在我在左手上的那幅画，那个工匠要花多久时间去镶嵌出来？那上面有好几千片的马赛克的瓷片，要好几万片，要花多久时间？如果我看到的记录，可能要花3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的心血，这是人的努力。每一个匠人，每一个人在做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都花费了心力。可是如果假如当初他在做这幅画的时候，若有人告诉他，你知道有一天你做的这个东西，它会被沉在海里，永远不再见到了，他的心会如何？弟兄姐妹在这或者朋友们，我并不是想要带来一个很糟糕的信息，或者说是 discourage 我们，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很沮丧，这不是我的目的，但有些时候又确实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倾注的，我们所花的心力，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活着，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世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事情，我们都要去花费心力，都要去努力，都要去追求。可是如果假如说这个追求的有没有真正的价值，我想这是我们会思考的，对吗？好，往下，谢谢，再往下，回到再下一张。好，谢谢。所以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朋友们，今天呢在这里，我会相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弟兄姐妹，神会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旨意，不同的带领。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可能我并不能说我会找到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的意义就是这个，这可能很难。但是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是我们可以去寻求或思考的方向。就如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轨迹是不同的。刚才前面那幅漂亮的，对于那幅漂亮的马赛克画来讲，那个工匠来说，其实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真的就是去创作一个很精美的一个艺术作品，这确实是他生命的意义。那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比如说就好像《食神》里边的厨师，可能他的生命的意义也确实是预备很多美食，让人在美食当中享受幸福。这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具体的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虽然不一样，可是我们却可以去朝着一些方向去思索或是去寻求。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寻求生命的意义，来决定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这个意义，我们去寻求的方向或是思考的方向，其实是我们可以分享可以探求的。而我们照着这个方向，也许会得到不一样的外在的表现，或是不一样的一个细致的答案。就好像有人选择他要去做一个艺术家，有的人要做一个工程师，要做科学家，或是在不同各种各样的位置上面都有意义，都有价值。但是我们寻求的方向，在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我们可以去思索的。好，在这里边，弟兄姐妹们或者说朋友们，我会分享这么几个部分，或许大家可以从这里去思考，也是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 第一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不论是世界也世上真实的经历也好，还是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也好，我们都会发现一个事情，一个东西，就是这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存到永远，它都会改变。过去的辉煌今天不在了，而今天的辉煌也不意味着明天会一直存留。当然同样，今天的低微也不见得到未来还是低微，到未来可能会被提升。所以在第一点上面，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心里边其实有一个寻求，或者说我们生命的意义里边有一个寻求，是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最为重要的有一天就不在了，那我们倾注的心力是不是就好像消失了呢？有可能。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期望我们所最核心关注的、最核心所追求的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大家可能会知道传道书，圣经里边有一卷书是传道书，传道书里边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虚空后面有很多的解释，很多解释其中就包括一个，虚空是短暂的。传道书说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大家有没有补过风？我知道我们成年的人应该不会，小时候经常是不会。小时候我爸骑着车，我坐在后面，手里拿个塑料袋，举起来，然后就风就哗哗哗的往袋子里边，然后袋子就蹦鼓起来，变得好重好重。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嘿，看老爸，我把风给抓住了。”但是我爸把自行车停下来，袋子就瘪了，袋子里什么都没有，短暂的，短暂的。所以，如果假如是短暂的，我举起一个袋子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里边也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后说什么？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所以其实我们心里边是有一个向往的，是有一个对持久、对永恒的期望的。如果我今天不想要永恒，当然确实是有人会这么说，我就想活在当下。但是活在当下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有永恒价值的吗？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这个问题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意义，都会值得拷问，对吗？对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真的是一样的。常常有人会这样跟我说，他说：“嘿 Fisher， 我觉得你这个人呐，老是想一些这个太遥远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吧，你说你的信仰哈，我觉得你的信仰啊很多时候不接地气，只想的永远，不接地气。直观来说，我不会立刻否认他说的这一点，因为当我们眼睛望向一个永远的时候，确实我们的眼光就不一定会定睛注目在我们脚前的很近的一些事物之上。可是我们望向远方，望向永恒，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前几天我在翻 C.S. Lewis， 就是卢易斯的《返璞归真》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很抓住我。他说什么呢？说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那些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基督徒，恰恰是那些关注来世的基督徒，决心让罗马帝国让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化，归于基督教的使徒们，建立中世纪文明的那些伟人，解除废除奴隶贸易的英国低教会的信徒等等，他们之所以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影响，正是因为他们一心专注天国。所以从直观上来说，我可能不一定会反对刚才那位朋友对我说的话，可是在我心里边，我会这样的回应：正是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一个定睛在永恒上的思想，我反而更能够影响现在的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永恒的盼望，就不会被眼前的东西所束缚。如果我们只是活在当下，这不是真，这不一定是真实，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这不一定是真实，反倒有可能是被当下所束缚。我们是想，就好像我们觉得当下最重要的是我要吃饱饭，最重要的是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或者说一些眼前的事情，而我就会觉得眼前这一切的事情难成为我一生的目的，而我不敢再往前看，我也不敢想象说这件事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在当下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反而是一种把我们自己束缚在当下里面。而 C.S. 路易斯也特别点出来说，因为有一种永恒的盼望，因为有一种永恒的观念，所以那些真正关注永恒的基督徒们反而能够真的很深刻地影响这些世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不是要被现在的世界所束缚，乃是要朝着那个永恒而奔向，并且因为知道要进到永恒里边去，所以他们愿意改变当下的世界，或者说不再拘泥于当下的世界。这里边说到废除奴隶贸易的，大家可能很听过很熟悉的 William Wilberforce 威伯福斯，一个英国的政治家，推动了废除奴隶法案。当他在为是什么的力量推动他想要去废除黑奴贸易呢？因为整个英国所有的上层、中层甚至下层百姓都认为奴隶贸易是合法的，奴隶贸易是应当的，那些人他们不是人。但是威伯福斯在睡梦当中感受到一个从地狱火狐一般的呼唤呼救，让他知道有千千万万黑人的灵魂在挣扎，在呼救。而他如果只是看在眼前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把这些工具的黑人奴隶卖到另外一个土地去，还赚了一大笔钱，又维持了那边的殖民地的运转，同时又把钱带回了英国，又让整个国家繁荣富强，这不是件大好的事情吗？但是那个灵魂的呼喊是让他彻夜不能难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或者说朋友们，其实我会想说，真的，如果我们有个永恒的眼光，我们的选择真的不一样。而且 C.S. 路易斯也补充了一句话，我觉得更有意思，自打大部分基督徒不再关注彼岸世界之后，基督徒对这世界的作用才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心不再向着永恒，不再向着必然要来的，而只是向着我们眼前的，向着我最最重要的这些的眼前的好处，眼前的需要。我们好像真的缺乏了一种影响力，对吗？保罗也在腓立比书这里边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是说这些没有永恒眼光的，即使他们在教会里边，即使他们是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结局还是沉沦，他们的神是他们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自己的荣耀，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请下一章，谢谢。当然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地上的事情完全就是说我们就完全忽略掉，当然不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在做一些，还是很努力的做，只是我们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前面我们说事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有没有看见说，其实连我们自己都是短暂的，连我们自己都不是永恒的。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做了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把一生生命的意义都挂在他所拥有的财富和钱财之上，然后所以当他赚了很多之后，他想到的是怎么把这些东西保护起来。他保护起来了之后，他就觉得说，我的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存留，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稳稳吃喝快乐吧。神对他说什么？ 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取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留给谁呢？不仅仅是我们手中的物质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不存到永恒，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呀。所以曾经经常不是有个笑话吗？说人这一辈子很尴尬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个人死了，钱还没花完。那紧接着那个相声里边接着补一句，还有更悲剧的事情是人活着钱没了。其实都是一样嘛，物质或者说世界不能存到永远，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当然想我们要怎么过好这一生，不是吗？而我们怎么过好这一生呢？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人，或者说历史上很多的人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的记号，其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存到永远，或者说其实都有一颗追求永恒的心嘛。所以弟兄姐妹们，或是朋友们，甚至说在座的可能说福音朋友们，不论认不认同基督教，这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是不是也去思想这样一个题目：什么是永恒？有没有意义？永恒会不会真的影响我们？这是第一个方向。下一个部分，下一章，谢谢。下一章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想我们谈真实好了。真实是什么意思哈？其实真实跟我们的，其实真实跟我们对于外在的感受其实很有关系。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成语叫做恍若隔世？恍若隔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世界变，就是我们的环境变得太快了，一下子就改变了，感觉的好像不真实，感觉好像呢真的是一下子就瞬间一下子改变了，真的有一种不真实感。所以其实第一，这种我们的真很多时候这种真实真的跟我们外在有一些的有很大的关系。可是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个关系其实跟前面的永恒有很大的关系。我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请允许我这么说，意思是什么？如果假如我发现我们外在瞬间的变化没有存到永远，其实我们不会有一种真实的感受。这里我就想起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大概是两三年前，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生育率一直在下降，对，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戏称作叫做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的事情。大家知道因为中国坚持计划生育，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叫计划生育委员会。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在计划生育委员会里面工作的，而他们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宣传计划生育是好的，生一个孩子是好的，不要生太多的孩子。有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干部干了一辈子就在做这个事情，到各个地方，到周围的社区，到千家万户里边去宣传说孩子生一个就够了，不要生太多了。而他做了一辈子的事情，他自己也接受这一点。而结果是几年后我们政府突然发现，哎，生育率太低了，要鼓励生孩子。结果我们计生委的干部干了一辈子的事情是叫别人别生孩子，瞬间就变成了你要叫别人生孩子。很多人怎么不会了？我干了一辈子的事情，结果告诉我现在彻底的改变了。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经历这种事情，大家什么感受？一定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如果是我，我也会问这个世界是真的吗？所以第一个跟我们外在很有关系，跟我们外在的永恒性很有关系。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我知道也有人会说，哦，外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根本找不到，我根本抓不住，那我就看自己好了，看自己的心情。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我是90后，我知道在我以及我后面世代人，大家很喜欢谈论一个题目叫做 authenticity， 就是真实可，或者说应该是真诚的，或者说可信的。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发现外在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把握住，我只能看到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我觉得我自己的体验最重要，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是吗？ 我们的感受，我得说，比如说我今天的愉快也好，轻松也好，这种感受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这种感受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
来，大家可以读这个，看的上面那个字吗？肾上腺素 adrenaline。
大家知道肾上腺素是干什么的，对不对？当我们在激动的时候，当我们在情绪激昂或者说甚至是恐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坐过山车或者说我们去鬼屋，每次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肾上腺素分泌出来，让我们心跳加速，让我们血液循环加快，让我们肌肉的收缩提前收缩。当然这都是一些预备。所以每到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出现一些刺激的时候，我们的体内就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而当我们肾上腺素在我们体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感受到我的心跳加速了，我的肌肉紧张了，这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跟我的情绪相连接，可能是我恐惧，也可能是我比较激动，可能刚才我也有点肾上腺素上涌。I just kidding. Yeah, 我们会发现，哇哦，化学物质其实也跟我们的情绪很相关哦，还不仅仅是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再看这张图，大家知道这四种化学物质都是我们大脑里边会分泌的。如果假如大家略稍微可能应该会了解这个东西，对不对？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内啡肽，这是我们大脑会分泌的四种化学物质，都跟我们的情绪紧密相关。多巴胺让我们觉得轻松，让我们觉得愉悦；血清素可以让我们心里边情绪平静；催产素。尤其是在母亲哺育的时候，会有大量催产素的分泌，这样可以提升在这个尤其是亲子关系当中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内啡肽是尤其是在我们疼痛或是运动的时候，大脑会分泌的物质，让我们觉得疼痛减轻，并且让我们产生一种兴奋感。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大脑会分泌的，而这些东西在我们大脑里边也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跟我们的感受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可能在网上会找到一些什么提升多巴胺分泌的某些的方式，什么听音乐，这个放松等等，这些我们会发现，哎，这些化学物质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实验，就是在70年代，应该是一个其实也被流传许久的实验，就是应该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我记得他的 last name 应该叫 Olds， 应该叫 OLDS Olds。 70年代他做了一个实验，是什么呢？在老鼠的大脑里边放一个电极，那个电极会插在老鼠大脑的某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呢，正好是老鼠某些化学物质分泌的地方。而这个电极连着的呢，是一个棒子，在鼠笼里边的一根横梁。每次老鼠一触动这个横梁，那个电极就刺激老鼠的大脑那个部分就开始分泌一些化学物质，会让老鼠产生一些愉悦兴奋的感受。结果他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有的老鼠会一天在反复地触碰那个横梁，让他大脑持续地产生一种兴奋和愉悦的感受，直至他精疲力竭睡过去。哇哦，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吸毒呢？所以我们也有可能被我们的感受所欺骗的。请下一张，谢谢。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再次说，感受，我不说感受是虚假的，我们说感受是实实在在的，或者说在我们体验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一切背后真正影响到我们的真正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里边说，情欲与圣灵相争。我们有时候往往真的是会被一种肉体的反应，或是被一种情绪所控制，以及忘却了我们真实是什么。弟兄姐妹或者说朋友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尤其是这个先生和太太吵架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情绪激动。我父母是这样的，一吵吵不停不下来，然后在情绪里边就觉得我相信的就是真的，你就是那一个死鬼，你就是那个不对的，在情绪当中
感觉那个情绪比这个世界还要真实，比他们的关系还要真实。神也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但是我们要看一个真实。前面我们谈到了，在外面这个真实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内心的感受，也不全是外在所经历的那些的事件，而是某一个永恒的，而是一个真正存到永远的，真正永存到永远的。提摩太后书里边我很感动这一句话，这也是最近我一直思想的。最近我有一些挣扎，挣扎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主啊，我不是信你的吗？为什么我这么软弱？然后我就读到了这一节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可能是不真实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软弱结果违背了，我们可能食言可能改变，我们也可能欺骗自己，而这个环境也会改变，但是有不改变的，有永恒的，是永远可信的。好，期待下一章，这是真实。再下一个方，再下一个部分，坑，谢谢。所以有这，我们这样分享下来，我们会看见说，有人真实、永恒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会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个负面的想法，或者说是消极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这个世界就是适者生存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这么想，也许哈，也许可能是真实的，也许可能是会存到永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世界，有时候真的会可以看到一些的真实，看到一些的真实或者永恒，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些真实永恒所指向的是一个糟糕的，是一个负面的方向呢？我会这么说，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期望美好，对吗？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期望我是在一个幽暗、恐怖、没有安全感、至终流离失所的一种环境当中。我也不期望我会进入到那个光景里边。我期望我是被有价值的，被珍视的，期望我的意义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如果讲，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当他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爱，觉得这个世界很黑暗，所以他不想生活下去。真实或者说永恒，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层面，如果没有光明，如果没有盼望，如果没有温暖，那可能真的不太能，真的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没有存续的一种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会相信，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不论我们是相信接受基督教还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我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期，其实我们都有期望，期望美好，期望爱。可是弟兄姐妹或者说朋友们，我们也得说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时常的爱其实是太过于狭隘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家有没有，就好像刚才我会分享一个例子，说夫妻吵架的例子，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呀？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是在爱的缘故当中，因为我视对方很重要，所以对方伤害我了，我就觉得心里很痛苦，因为我爱，因为我是真的爱对方。如果我不爱对方，我干嘛要跟他吵呢？对不对？我们大不了分开就是了。所以其实还是有连结在里边的。可是，我们也真正的是得说，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懂爱呀。我们觉得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是爱，可在对方来说，不见得是爱。我们也常常会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看到这种情形，所以就是说，我们真正去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会问自己说：“哎，我们真的懂爱吗？”有时候真的不一定哦，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而我们有时候我们所追求的爱， 这个世界也经常讲 I O， 就是我们所在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在美国的社会里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喜欢谈有这个要彼此相爱，要包容，要迁就，要宽容，本来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会误解那个爱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有人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纠正他，我们觉得这叫做爱。我们觉得有的人伤害别人，但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人他本身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些伤害是可以被忽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叫爱。 No， 这不是爱。所以同样在 C.S. 路易斯里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愿意在这里分享，说追求真理你可以找到安慰。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把一种我们肉体的一种我们自己身上的一种自我性的一种愉悦感当作是那就叫做爱，但那并不完全。所以有时候我们寻求的是安慰。举个例子说，我小时候我经常犯错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妈妈我父母需要教育我。如果我父母不，可是每次我父母教育我的时候，说实话我都觉得挺不舒服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往往会说，哦，你真的不爱我，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这样对我说这些话。但是其实我所追求的是真正的爱吗？不一定。可能我所说到的是只是一种身体上的一种愉悦的感受。 C.S. 路易斯说，很多时候人在寻找安慰而不是真理。如果寻找安慰，寻求安慰，他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因为开始的时候你得到的是甜言蜜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你得到的是无尽的绝望。因为所有的爱是为着真正的好、真正的善和永恒的真实和真理来决定的。当虚假不会成为真正的爱，这也是我们今天值得我们去思想或者值得去探讨的。那就好像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会分享这样一节经文，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经常这么分享，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请注意哦，这里边的爱心和诚实话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爱心和诚实话。我们常常以为的爱心和诚实话就是，哦，我觉得我对你好，所以我要说我觉得真诚的话。但是这里边的爱不是人的感觉，这里边的爱是神的感觉。因为后面说到是什么，连于元首基督，是神的爱，是一个至高的爱，一个真正的无私的爱心，真正的爱。而这里的诚实话也不只是说，并不只是说，哎，我觉得我心里觉得的我就说出来，说的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其实是原文就是真理。所以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是凭着基督的爱，凭着神的爱说真理的事情，在真理里边才能得着真正的安慰。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在这里边我分享了这三个方面，其实我们再把它细细看下起来，永恒好像盼望，好像就像是我们对前面的盼望，就像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而盼望就是在未来，在不是当下，乃是在前面必然出现的，我们的确信要出现的那种感受，那种事件。我们持守永恒是心里边有盼望的，我们寻求真实，真实是可信的，真实是可信的才会是真实的。而这个信在哪里，可以信朝着哪里呢？而最后爱，我们都想要爱，我们都想要美好，但是往往说我们对爱的其实是狭隘的，我们其实是比较窄的。而真正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宏观的无限的无私的爱？答案是有的。啊，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在下面，我会做，请再下一张，谢谢。所以在这里边，作为真正的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会有一个回应。真正的基督徒来说，真正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会知道我们生命的有一个意义，在信，在望，在爱，在真，在永恒，在真实，在爱当中有一个实实在在可以实现的地方，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 当然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分享太多。当然本来下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或许因为两周之后我们还有的是还有一次，还有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分享。那简单的说，对于神儿女来说，我们有一个信生命意义的方向，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是为主而活的。因为在主里边，在神里边，前面的永恒真实和爱都可以实现。那当然我们也会问啊，什么叫做为主而活？那只是从这一节的经文里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吗？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啊。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以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写在下一章呀。是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没有办法再去展开，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一点什么事情。第一，吕斯提到说，基督徒是为主而活的，生命的意义在主那里。但是什么叫主，什么是为主而活呢？那我在这里提一个小小简单的两个点，或许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会发现这里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舍己。其实我们在前面我们分享的那三个部分里边，我们也会发现，今天我们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被自己所捆绑所束缚。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就是正确的，我们以为自己的就是完全的，我们以为自己的就是真实的，但其实都不是。所以其中第一个是舍己。那舍己在我们生命的意义里边，我们就会在当我们在寻找神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寻找真实我们生命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我觉得这个意义是不是只能给我自己带来好处，还是说这个意义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和价值。如果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如果只是对我自己有好处，这个意义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有意义。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一点点思考。那弟兄姐妹们或是朋友们，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停在这里。为主而活或许是我们下一次可以一起分享探讨的题目。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要说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不认识你，我们真的是发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也实在是不知道怎样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寻找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主，我切切求你向我们显现，我切切求你向我们启示，知道我们真的是为你而活。而因为我们为你而活，我们其实今天会有很丰盛，不只是在今天，而且是在永恒当中。主，我们也求你真的是开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若他还不认识你，求你进到他的里边，让他看见，让他经历你爱他，你向着他有何等美好的心意，使他可以作为一生仰赖一生的意义和价值。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也谢谢早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